Casey 要带我们唱的诗歌，所以我这边就不唱了，我们把声交给 Casey。
妹平安。现在是宣召的时间，诗篇四十七篇一到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现在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感谢，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唱敬拜主，敬拜主，让我们的心开口，让我们的口心和一起来唱。当我赞美主。 你要拍手可以拍手。
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清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堕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堕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
开口唱啊，
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奇异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
我们鼓掌来看。天上的父，感谢主。之前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露每个人的心间。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你们今天高兴吗？因为我们有我们这样的心来赞美主，感谢主。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从永美之泉流露每个人的心间，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阿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好来思想这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真的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哦，这边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感谢主，你带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感谢主，你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的每一个脚印都看见主你恩典的记号，也感谢主，你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刚强起来。主啊，尽管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也可能面对很多的一些挫折，但是我们感谢神，你永远在掌权，你永远是那位在带我们往明天走的神，因为你是向前的神，不是向后的神。所以我们就紧紧的跟在耶稣基督的脚后，来走到你所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青草地溪水旁。所以把我们今天早上的机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也把来到你面前的每弟兄姐妹的心是一点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所以叫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叫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就与主你对焦，让我们心注目在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啊，求你在我们的会中来设立你的宝座，来掌权在这个地方。主啊，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啊，捆绑那破坏你葡萄园的小狐狸。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让我们在你的葡萄园里面，我们得享那甜美，得享那从天上赐下来啊属天的安慰、属天的力量以及属天的甜美。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恳求圣灵配教在我们当中啊，分赐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那连结的工作。主啊，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合而为一，能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愿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今天都能得着你，愿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今天都能触摸到你，圣灵触摸他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最大的。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啊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分别，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全栽进在主你的殿中。主，我们谢谢你啊怜悯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主你爱我们，你不嫌弃我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欠、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不安，神你都不看这个，神你看的是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主要帮助我们，我们记得你在早期你借着亚伯跟该隐的献祭当中，你实话告诉我们说，你看中亚伯并且看中他的供物，你不看中该隐也不看中他的供物。主啊，你要的是我们这个人，不是我们的献上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真是来与我们连结，差遣圣灵来做那连结的工作，好叫我们在地上可以连接到天上。我们感谢主，你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8月31号到9月2号教会的主日事工来祷告。啊，即将来临的这个礼拜当中，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也在期待当中带着祷告带着盼望，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在 UCSD 在 Mill College 那个地方，我们一同来领受神你借着你的仆人Adam Cole 他要喂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叫我们在你里面来成长。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两个教会，不管是我们 CCCSB 或是 FCCCF 这两个教会，主啊都求你带领，就求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让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都同感一领，像一家人一样，彼此没有分别。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幸福，可以将来在你面前离开这个地方，到那里去敬拜你，来领受神你自己。所以求你差遣圣灵的工作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特别保守每个弟兄姐妹前去 UCSD 以及会后回来的路程都能平平安安的。 感谢主，赞美主，也预备我们的心，为每个环节我们献上感恩，献上祷告，求主你祝福，并加上你亲自的同在。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求你保守没能到 UCSD 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那一天早上9:40在这个地方仍然有敬拜。我们把那天要讲到的成人弟兄啊，他所预备的讲章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他从他所预备的话语当中也来喂养没有到那边跟我们一同进一同啊旅去的弟兄姐妹们。圣灵话语不断的在他生命当中涌流出来，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的教会当中啊，身体软弱弟兄姐妹祷告，再次把业内姐妹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看顾他，求主你坚定他，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你设立宝座在他生命当中，不管他遇到什么事情，就像保罗遇到了一根刺一样，今天验验他身体上也有那个刺在他身上。主啊，求你真是带领他保守他，也让你的够用恩典，你的能力在他软弱的上面来覆庇他，来遮盖他，让他能够胜过这一切，好叫他啊在你面前啊身体有好的回转，来在面前来给他敬拜你。也把最近刚刚动完心脏手术的威里弟兄也仰望在你面前，他除了 ICU 啊，他的吞咽曾经有困难，但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相信慢慢他会得着缓解。主啊，求你继续看顾他的身心，在你面前得蒙救赎，得蒙主你的拯救，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今天不能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论在外面在旅游在什么地方，主啊，求你的灵依然同在，依然看守他们，同行同在，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啊，先来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到我们当中的朋友？那我的哦，有一位吗？哦，好，欢迎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啊，不用了，好，欢迎你。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新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来彼此问安。 好，下面我们有几项事情要报告。好，我们打开手上的单张，有几项事情想特殊的报告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关于退休会，就是9月1日的这个主日，我们教会呢仍然有中文的敬拜，是早上9:45开始，也欢迎没有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然后在那一天当中，我们没有儿童主日学，也没有幼儿看顾，装备训练和午膳都将暂停一次。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退休会的事情，如果今年你是司机，请特别的要拿一份这样的一个单张，Auntie Eva 也印出来了另外一个小一点的一个单张，比较详细一点的地图。那今年和去年呢有一点点的改变，其实变化也不是很大，只是我们挪到了这个Muir College 这 campus 这个地方，那我们注册是在这个星星的这个地方。那大家请仔细来阅读一下正面的这个信息哈。我们今年呢虽然是在这个校区来进行注册以及活动，但是我们的停车场由于他们这边在施工，所以我们仍然要停到我们去年所停到的这个地方所以有一点点的远。那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如果你觉得是个健身的好机会呢，你就把车停在这里之后直接下高速停在这里，和去年一样，然后拖着你的行李就可以沿这个小路窜到这边来大概10到15分钟的一个走路的时间当然如果你要是觉得想省一些力气，那您可以先把车也同样要经过这停车场这边有箭头，那个 RTY 已经给标出来，要沿着这条小路，因为这边施工这条路我们不知道从哪地方它开始封锁的，是要沿着这个小路往上开，开到星星这个地方，然后把行李当然把你所载的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下，当然司机还是要奉献一下，要再开回来停车如果你很幸运有些人刚好过来可以给你带过去那就更好但是停车仍然要停在这里，就是和去年停车一样，那你是选择先放东西还是直接带东西去注册请大家注意一下尽量走里面这条小路就是这样，这是有关今年的退休会。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从这边出发，我们要走405和转到5号，这期间有一个叫73号的公路这是要钱的也是大家要选择这个是否要开这条路，但是开这条路是要需要交费的，提醒大家一下。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看一下第9点我们的青少年团契在新的学年有一些改变我们在9月15日开始，那 Pastor J 呢会在9月8日，就是退休会回来之后的那个主日，要在1:15在106、107召开青少年团契的家长会，那将会有一些时间上的改变，那请各位家长及青少年们一起来参加。然后我们特别提醒一下第10点，就是本主日为最后一天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木栅教会建堂募款如果有感动请大家在支票上写 CCCSB 然后注明 PCT 木栅 Church。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1点是下一季的成人装备训练，我们将提供两班从9月8日开始，请大家注意这个教室的分配，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第12点，我们恭喜我们的马少仁、田世瑜夫妇于8月22日再添一名外孙叫 Jace Ryan Yaso Suzuki 重7磅山羊狮，感谢主恩。然后我们再添加一点没有打在上面的是，我们的午饭时间将改在12:40开始以后我们的午饭时间将由12:30推迟到中午12:40开始，请大家注意。好，那这是今天的报告，下面请是我们的奉献时间，有请我们的招待。 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你以智慧引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主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都是今天你赐给我们的都是丰丰富富的。我们求神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满足的喜乐，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真是以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坛前献上我们当纳的，我们求神主你来悦纳，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看重我们的心。我们求神主你祝福我们的献上的这些我们的当纳的十分之一，我们求神主你用在主你的事工当中。我们求神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马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虽然每个礼拜好像都站在这里讲道，但是我的心情你们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我是蛮紧张的。每个礼拜都是蛮紧张站在这神的讲台上，这是真的呀。从来没有一次可以让我很放松的说站在这个地方来讲，来传讲神的道。每一次都是带着战战的心在这边讲。我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是多么的怎么样，而是说这个事工是神他要做的，我们人只能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献上，求神来使用我们。那今天早上我们仍然要再次从更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的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基督里向上与逆转的人生。为什么说在基督里向上又是逆转的人生？我们先来看这一章，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这边要讲到，在前面我讲到说，在使徒保罗的生平当中最特别的三次的经历。那么在这三次的经历当中，都在见证着在基督里面，他的生命在基督里面那种向上以及逆转的人生，都是蒙恩蒙福的人生。那么什么叫向上？这边告诉我们说，向上是在这个经文当中讲到，向上是生命被提升了，向上是生命被提升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越活，我们发现说我们不如以前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的力量会越来越减弱了。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保罗的生命不是越走越往下沉，他的生命是越走越向上的提升。所以向上是生命被提升，他曾经到三层天的经历，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那么什么叫逆转呢？逆转就是软弱变刚强，软弱变刚强。一根刺在他身上，一根刺在他身上不要紧，更要紧的是神够用的恩典的经历在他生命当中。所以在使徒保罗的一生中，圣经有三个地方谈到他的奇妙经历，那是在基督里向上以逆转的人生，那是最发人深省的一段经文。第一个是什么？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主的经历。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经历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一到二十节，那是他生命当中的转折点。主在极大的光的当中来呼召他，使他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重新再站起来。以前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总觉得保罗这么逼迫基督徒，是主刻意的用强光来照他，然后把他围住，因为他到那个大马色路上要去抓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用大的强光把他围住，把他镇住了，把他吓吓他，使他扑倒在地上，甚至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眼睛怎么样，都瞎了。我觉得他的眼睛瞎得非常好， 因为他就不再祸害基督徒了。这是我最粗浅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耶稣做得真好啊，觉得这样是多么多么好的事情。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这是多么肤浅的一种想法，一种多么自私的一种心思意念。但后来，现在我知道了，保罗那个时候虽然是迫害教会，但是呢，主还是爱他的，要大大使用他。所以使得保罗扑倒在地的这件事情，是因为主耶稣发出了荣光，是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经历主荣光的洗礼，经历主荣光的医治，他也经历了主荣光的洁净，更经历了主他荣光的更新，也经历主荣光的呼召。因为主就是那公义的日头，神在使用每个人的时候，有神他使用每个人的方式，神他呼召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摩西神让他看见那个被火烧的荆棘没有被烧掉，对耶利米的时候，在母腹当中他就已经呼召他了。而对以赛亚已经做了先知很久了，但是要过了好久好久，神在呼召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在圣殿看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哦，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中受到很大的感动跟触摸。一个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在以色列当中坐王40年，国泰民安，是大家喜爱的一个王。可今天他怎么样？他驾崩了，好像以色列就没有失去盼头了，好像以色列就没有将来了，如上考比的哀伤在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但是以赛亚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弟兄姐妹，地上的君王，不管他统治多久，做多么好，有一天他终将怎么样？像乌西亚王崩的那个样子。然而就在那个同时，谁坐在宝座上？耶和华神，万军的耶和华，永远坐在宝座上。基督伯四处飘扬，他眼睛到处都是。弟兄姐妹，神对每个人呼召都不一样，有些轰轰烈烈，有些安安静静的，有些安安静静的。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的第四章，我们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信息。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1-2节，我们今天来。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铠，在那日必皆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千里的肥犊一样。弟兄姐妹，讲到说那日临近是如什么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为和行恶的必如碎铠，在那日必被烧尽。那日必被烧尽是那个火吗？你知道圣经在讲话都讲到比喻，这个不是在讲火，不是在讲那个火炉，是讲什么？是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像那个火一样怎么样来燃烧我们的心，会让我们的心像被烧一样，把我们生命当中神不屑的杂质去除掉。神越烧我们，我们越会怎么样？会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神越烧我们，我们也会像他一样。神要把我们炼尽，就像他在炼银只炼7次一样。弟兄姐妹，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公义的日头，他有医治之能。另外一处圣经是在保罗的经历当中，是在罗马书第7:14-25。那么在罗马书第7:14-25讲到保罗心中的挣扎与痛苦。特别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7:18，他说什么？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保罗他谈到他的内心的世界有两个力在交战着，明明想的是这样子，明明想的就是好好的，怎么做出来却是那个样子，怎么做出来跟心中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使他深深感受到，感觉到生命当中夹杂着层层的矛盾与痛苦。保罗这种经历不是庸人自扰，而是一种活在实存里面的无奈与叹息。在实存当中，人活在一种无奈跟叹息当中，这样的经历我想不单单是保罗有，我们当中很多很多曾经有过，特别在追求这条信仰的路上，我们相信在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会更好，我们会更兴旺，我们会更顺利，我们会更蒙福。但我们怎么觉得我们就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好像很多诸事不顺？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感觉没有，但如果你真的经历这样子的时候，那我要恭喜你，神在塑造你，神在触摸你的生命，神在把那个你曾经惧怕不敢面对的事情，他把它放在你的眼前，他来带领你。就在那种情况当中，你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因为借着神的帮助，你必能怎么样，平安安然的度过这样一种困境。所以保罗心中有这样一份痛苦，所以他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哦，真的苦得要命，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坏的消息。但什么是好消息呢？好消息是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是啊，在矛盾当中，在痛苦当中，但不能自己不能自救，可是他好消息告诉我们什么？但感谢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那一种矛盾实存的茫然当中，从他们解脱出来，从他们被带出来。最后另外一处圣经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提到14年前的一段的尘封往事，而这个尘封往事到现在仍然鲜明的活在他的心中，这是他一生的纪念与感恩。他经历被主提升到第三层天的荣耀，却同时也提到他自己身上有一根拿不掉的刺，又是那么荣耀，可在荣耀当中他却发现了身上有一根刺，他这根刺他拿不掉的，这刺时常在他的身上隐隐的发痛，可能时不时的就来戳痛一下，使他无法夸耀骄傲起来。那14年后呢，他学会一个宝贵的人生功课，不管这个刺在不在，因着信靠顺服，靠着神的恩典，他什么都能做了。正如他在腓立比书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这个第11节到13节，我们请。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的，在基督里向上逆转的人生是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你有这个信心吗？你有这个信心，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有这个信心吗？感谢主，你有这样的信靠吗？太好了。我们来看第一，我们要来一起来看，在基督里向上与逆转的人生，是从主的显现和他的启示开始，这是使徒的品格跟性格。我在这边特别把这句话把它 highlight 出来，这是使徒的品格跟他的性格。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讲到 EQ， 讲到 AQ， 讲到 IQ， 讲到很多的 Q， 但是很多 Q 里面我们也必须要一个性格。那是什么 Q？FQ？Whatever。 OK， 好， 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十二章的第一节。来，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保罗在这里有意将得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作为真使徒的凭据之一。我一定要把这句话讲出来，如果这句话讲不出来的话，整个信息上都会削弱很多。而整个使徒保罗一生当中最重要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有主的显现跟他的启示，这是最重要的。无论这件事是出于主的或是属于主的，他的主动权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不是人自己去追求所能得到的。所以成为使徒是一个极蒙恩宠的一个职分，是指那些受主差遣的人并不是自己奉立自己的。因此作为一个使徒，必须清楚得到主的显现和主的启示，领受他的差遣。我们服侍主不但要在这条路上要认识主，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主的显现和启示也是不可少的。很多人他很爱主，他要服侍，但是他没有经历到主的显现跟他启示的时候，他终究这条路走的就是这样不是很踏实。我们对主的真理的认识必须有清楚的看见和启示。所以主的显现和启示乃是属灵权柄的一个根源，是一种属灵权柄的根源。没有主的显现和启示，就没有属灵的权柄。之前在一本杂志上我看到几句话，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没人，就是没有人无法做事情，没人无法做事，这是第一的。第二个，没有人才无法做大事，没人无法做事，没有人才无法做大事。而第三句话，最后一句话是没有人品，做什么都是错事。家人们了解这句话吗？对，谢谢。而没有人品，做什么都是错事。品格确实是做人处事的根本，而品格跟性格正是使徒保罗的标志，就品格加上性格。这是意大利一家电信公司招考部所发生的一段小插曲。据说招考部的笔试结束以后，这家公司就发给所有甄选通过的人一袋绿豆的种子，并且要求他们在指定时间带着发芽的绿豆回来，使得绿豆种得最好，所以就能获得那份竞争激烈待遇优渥的工作。果然在指定的时间的那个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一大盆的那个生意昂然欣欣向荣的绿豆回来了，可是只有一个人缺席了。那这个总经理就亲自打电话来问啊，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你被甄选通过，可是你今天怎么没有？大家都来了，你为什么没来？那这个人就带着抱歉、懊恼以不解的语气说，他感到很抱歉，因为他的绿豆种子还没有发芽。虽然在过去那段时间他已经费尽心思心血来全力来照顾他，可那种子就怎么样，全然无动于衷。他说，我想我大概失去这个工作的机会了。据说这是那唯一的缺席者在准备放下电话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经理却告诉他，你才是唯一被我们录用的新人，你才是唯一被我们录用的新人。原来那些种子都是被处理过的，不可能发芽，种不出绿豆芽，正证明了这个人是一个不作假的人。所以公司的高层就认为说，这样的人必也是一个有道德操守的人。总经理说，这是我们用人的唯一准则，品格。而那些志在必得的应征者，他们所捧出的绿豆芽虽然美丽又茂盛，但是因为作假，最后他们还是失去了那一份竞争激烈梦寐以求的工作。弟兄姐妹，人品、人格操守 在如今以利为前提、以虚华为目的的这个社会观念当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但是你可以想象，人品操守是做人的基础。如果人品操守是一个做人的基础的话，那么一个人的才能是什么？一个人的才能是楼层可以建更高的一个基础。所以唯有稳定的地基，才可能建筑啊伟大的建筑物。若只以才能为用人的第一优先，那当这个人不为己用的，或做出对公司有所伤害的事情的时候，带给公司的伤害必定是最严重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我们知道的故事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人，他那个很有小聪明，他能够拿到那个位置，可是做了不久怎么样？做不下去了，或被发现了，被炒鱿鱼了。使徒保罗为什么提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想他是用来证明自己的人品、人格操守，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是他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信仰的信就那个信。他有与众不同的性格，跟在哥林多教会那些假使徒们、敌基督们上次讲过，对不对？那是截然不同的。他有他特别的品格跟他的性格，所以啊，这便是基督在他生命当中造成显大的生命的一个性德，很重要。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第二点我们看的是在基督里向上的逆转人生，是有着过去的印证、今天的顺服、将来的验证。不但是有印证、有现在的顺服，还加上什么？将来的验证。每件事情到最后神都怎么样显现出来？就像我们上次提到，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到最后神都把他显现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的一个料子，到最后在火的试验之下都能被测验出来。好吧，我们再念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请。我真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弟兄姐妹，保罗在上一章他讲到自己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内容的重点不是说他为基督受了多少苦。我们上次不是讲过说他被打四十下、捡了一下，对不对？啊，船破了，对不对？假弟兄的陷害，还有海难，还有很多很多被关多少次了。当保罗在讲他受了苦的时候，不是说他为基督受了多少苦，而是说在这么多的痛苦跟打击当中，主如何一一带领他平安的经过。我想这是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不是他为主受多少苦，多么要博取大家同情，一点都不是这个意味。而是说尽管他受过这么大的痛苦，生命几乎好几多必都要丧失掉了，可是他仍然经历在主的保守当中，安然的度过到今天，以致他可以在今天继续怎么样为主来奔走前面的道路。那这是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在他讲完受苦之后，这段圣经就讲到他曾经见过主这个显现，并且得到启示的经历，那是跟之前讲的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在十四年前，保罗被提升到第三层天。这第三层天就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乐园。在这里他没有详细描述乐园是怎样的，也没有提到他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什么内容，反而讲到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不想因为见到主的显现或看见异象来夸口，他不想别人说他怎么样，有了超自然的经历就高人一等。可悲的是，今天很多人没有超人一等的经历的时候，他把自己捧得非常的高，他看重自己比看重一切都重要。他不断在说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在神，在讲神。而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就怕担心别人把他看得太高了。况且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在十四年前。当时的保罗跟现在的保罗怎么样？十四年前的保罗跟十四年后的保罗一样吗？不一样的。因此他用第三人称来形容十四年前的他。 所以圣经就这么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我认得这个人，或者说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他才这么讲。所以十四年前跟十四年后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用第三人称来形容十四年前的他，那是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的人。那现在呢，他仍然在基督耶稣里。十四年前的他看见异象是怎么样刚强属灵的，但是十四年后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一个软弱的人。十四年前他觉得自己很刚强很属灵，怎么十四年之后还是保罗？他经历更多了，但他觉得自己很软弱了呢？所以在第五节他说什么？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等一下我们练到，马上就练到这段圣经。所以第三层天是什么？这不是指太空的某一个部分，保罗说是什么？是乐园。所以第三层天就是乐园。那么信徒离开世界以后，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世界以后到哪里去了？我们一般会说他上了什么？上天堂了。但根据圣经正确的讲法是什么？去乐园，是去了乐园。耶稣在十字架上跟信他的犯人说什么话？他说在路加福音23:43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哪里？同我在乐园里的。耶稣不是说今天你要同我在天堂里，不是，也就是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的。所以我们所爱的人，他们离开我们之后，离开这个世界上以后，他到哪里去？他到乐园，到乐园去了。信了主以后去了乐园，将来新天新地和新的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那就是天堂了。所以如果有第三层天，应该有第一层天和第二层天，对不对？那么一般认为第一层天就是指什么？大气层，就是我们抬头看见的天空，那叫第一层天。第一层天你看得透吗？你看不透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用望远镜的看不太清楚，光是第一层天你就看不完。那么第二层天是什么？第二层天是灵界，我说是灵界，属灵的灵，灵界是肉眼看不见的，就是魔鬼邪灵活动的范围。而天使也在第二层天以邪灵来征战。那么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我们现在看这段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说的话。以弗所书6:12，我们今天来，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哥罗西书2:15，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讲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存在哪里？第二层天，对不对？他们原来在哪里？他们原来在第三层的。甚至有句话告诉我们说，他们叫他们是什么？堕落的天使。而这堕落天使在圣经用一个话来讲说，不熟什么本位的天使。你应该在那里的，可你不在那里，你跟神作对，你跟神较劲，结果跟神怎么样？打仗了，对不对？他们被打下来了。他们打下来在哪里？在第二层天。如果你念以赛亚书14:12-15，你就知道以赛亚在讲那些属灵的恶魔，他们怎么，那些撒旦怎么样。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要明显给众人看，要仗着什么夸胜？十字架夸胜，唯一的办法。所以耶稣基督在哥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你有看 The Passion of Christ， 中文翻译做基督受难记吗？基督受难记的时候 The Passion of Christ， 你看到那一部戏的时候的最后一幕，当耶稣被高高被钉在哥他的山上的时候，撒旦在一个深渊当中怎么样？大叫吼叫，为什么？失败了。 耶稣愿意被定。撒旦最期望是什么？耶稣不要被定。撒旦一直跟我们一样，我们耶稣不要定，耶稣最好不要死。如果耶稣活了80岁的话，那这个世界变得更不一样。我们可能就有这种自己心中的一种想象，但我们想太多了。在一切在神的手中，所以耶稣虽然33岁被钉了，他也没有照着自己想要多活一刻。谁想要33岁去死？何况是被钉。耶稣基督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可以。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完全可以。但是耶稣没有下来，没有下来。为什么？顺服神。在约翰福音第4章34节，在约翰福音第4章34节说什么？当他门徒去买东西回来，耶稣吃的时候，耶稣那时候正在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道，所以耶稣回来讲说：“哦，我们去买车回来。”耶稣说：“已经吃饱了。”他说：“你怎么吃饱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34节说什么？我的食物就是什么？我的食物就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遵行了神的旨意来做成什么？来做成他的功。那是什么？那是耶稣的食物。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他没有下来，他能下来，他没有下来。不，他不能下来，是他能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在向我们讲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按着我们的想法，按着我们的喜好，所以不是要我们来体贴自己的肉体上的需要，所以不是要我们来体贴肉体上的一些我们自己所计划的。神要成就更大的事情，借着我们是什么样来成就他要成就的大事。当你为神摆上来成就神的大事的时候，你的小事神会帮你成就吗？一定都成就了。你那么爱自己做什么呢？你爱了那么爱自己的保守自己的想法干什么呢？神不缺人，神缺什么？神缺的是真心爱他，为他，按着他来生活的人。保罗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表示他是被动的。就在那里他听见隐秘的言语，不是人间的言语，他是他不明白的。究竟保罗是整个身体被提到第三层天，或者是灵魂到那里去，他自己怎么样不清楚，不知道。我们请注意一下第二节跟第三节的话，我们先回去一下。我们注意一下第二节跟第三节的话，使徒保罗重复强调这种被提升到天庭的经验，他无法确认是什么身体上去，还是他得了异象。所以这句话充分地表明，使徒保罗在认知上他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是属于上帝的全能，这是什么隐秘的事情？隐秘的事情在人的经验当中是没有办法用语言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甚至在认知上也会有什么一个界限。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在申命记29章29节，一起念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所背的圣经当中，这种经文是我最喜欢背的，又是29章，又是29节，都不用太麻烦去记太多事情，对不对？又是29章29节，这一记都 记住了。就像你如果翻开那个马太福音18章18节，那是很多18章，那18节讲什么？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约翰福音10章10节，你再去看看。我最喜欢背这种刚刚好的，连背圣经的有这种嗜好，所以这种我一看到的时候就很快就会记下来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要记下，隐秘的事情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怎么样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所以在基督里向上逆转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有过去的印证，14年前今天的顺服，保罗现在的顺服，以及将来的验证，到了他在更多教的时候，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都在验证什么，他的仕途身份是真是假，这是多么重要。他有一个 open， 有一个 ending， 他不是光有打开没有结束，他是有打开有过程有结束。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一生的带领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开始，有一个过程，然后有什么，有一个结束，有个结束。我们再看第三点，讲到在基督里向上逆转的人生是欣然看见我们生命中软弱的切口，这是神恩典的出口。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软弱，多少缺口在那个地方，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的破口需要被堵住，但就在那缺口，在那人生破口当中的当中，这是神恩典的一个出口在那里面。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第十二章的5到第7节，请。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没有多讲乐园的事情，因为他不要别人把他看得过高。他继续讲到他的软弱，就是一根刺在他夹在他的身上，是谁夹在他的身上呢？他说是什么？撒旦的差役怎么样要攻击我？第7节，为什么神不阻止呢？神容许这事的发生，因为保罗的得的启示怎么样甚高甚大，这根刺可令他不至于过度自高。所以保罗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太明白，他曾3次曾经多次的求主啊，叫这根刺离开他，但是怎么样，神有没有这么做？神没有。那么有些解经家说这根刺代表是疾病，那么他在这里没有说清楚，可能是疾病也可能不是，所以如果圣经没有讲清楚的，那么我们就不要乱猜了，就是他有一根刺，那这根刺又是什么，随便你讲，但你不要讲太肯定，是有可能，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没有讲，我们不是保罗说我们不知道。虽然神没有应许保罗的祈求，但神给他一个应许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感谢主，真的感谢主。我不晓得你的生命当中的经历当中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换句话说，保罗什么事什么时候遇上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他就知道是彰显神能力和恩典的时候了，是也是他可以刚强的时候了。我们不希望碰到灾难，我们不希望碰到挫折的事情，我们不希望碰到麻烦的事情，我们希望是顺顺利利的。但是一切顺顺利利的时候，你的生命怎么样？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那他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复辟，来显得完全的这种经历。所以保罗是一个带有信心的人，所以神向他开启一般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使他在生命的大起大落当中，使他的生命在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当中，知道他所信的是昔在今在永在不误事的神。这是在更多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他被提升得多么高，却面对一根刺痛他的刺，然后他学到什么？在基督里向上与逆转的人生是欣然看见我们生命中软弱的缺口，这是神怎么样恩典的出口。弟兄姐妹，启示能拔高一个人的属灵的程度，但也能叫一个人自高自大。因此每一个有启示的人都需要加上一根刺来保护他。可见刺虽然使人觉得痛苦， 却具有平衡跟保护的作用，有特别的启示，就有特别的赐在你身上。这是神的安排，是不能挪开的命定。不管是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十一章他所提到种种的难处，或者在这里啊，他提到一根刺，保罗对主所应许的话他深信不疑。就像他在使徒行传第27章25节说什么，他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有一个故事讲到说，几年前有一个人他乘船要来美国，那这个船上的船主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当船离开纽芬兰的海岸的时候，船主对这位乘客说了一段故事。他说上一次经过这里是5个礼拜以前，船上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他在信仰上有一个极大的大转变。在我们的乘客当中有一位是别利斯托城的一个穆勒先生，那时候因为雾太浓了，大轮船已经停顿了24个小时。而穆勒来对我说，船主我来告诉你，星期六下午我是一定要到跪拜城的。那船主说了，这是不可能的，这做不到的。穆勒说，那好，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我的神有别的方法的。57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人失约过，让我们下去祷告吧。这个船主说，他呆呆望着这位神人，他心中在想什么？他这个人是不知道从哪一家精神病院跑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他就对穆勒先生说什么，穆勒先生，你知不知道雾是多么厚？他说当时穆勒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不，我的眼睛并不看雾是薄是厚，我的眼睛只看见活着的神，他是管理我一生环境的神。于是穆勒就跪下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他做了祷告的时候，这个船主在他旁边也跪下来，正想要接着祷告的时候，这穆勒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上肩膀上说，叫他不用祷告了，你不要祷告了。那这个穆勒说，第一个，你根本不相信神会答应，所以你不用祷告了，这第一个，你根本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祷告什么呢？第二个，我相信神已经答应我了，也用不着你来祷告了。船主说，他呆呆地望着穆勒，穆勒对他说，船主，我已经认识我的主57年了，在这57年当中，神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的祷告。起来吧，船主，把门打开，你要看见雾已经全消了。船主说，他立刻起了身，雾果然已经都全部消散了。星期六下午，穆勒如约到了跪拜城。弟兄姐妹，我要说的重点是，在基督里向上与逆转的人生，是欣然的看见我们生命中软弱的缺口，正是神恩典的出口。我希望你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经历。这一点我们来一起看的时间关系，我们一起来快来看一下。在基督里向上与逆转人生，我们了解软弱不是一件可悲可流泪的事情，软弱反而是可夸的事。我们不怕软弱，只怕不认识主的能力和不信靠主的能力。好，帮我们念一下12章第8到10节，请。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姐妹，你看见吗？软弱不是一件可悲可流泪的事情，软弱反而是一种可夸的事情。你能夸口说感谢赞美神，因为你叫我得胜，叫我顺顺利利。但是你有没有说感谢赞美神？赞美神，因为你叫我大大失败， 你叫我大大失望了。你曾经为你的失败、为你的失望来感谢过神吗？不感谢就好了，可能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埋怨神，对不对？你在好的时候你可以感谢神，在坏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埋怨神吗？但保罗不是这么的。为什么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呢？你知道夸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吗？夸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是荣耀。夸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个荣耀。保罗说我把这软弱当做了什么？当做了荣耀。为什么软弱以后接下来不再软弱下去是什么？是最低最低点的，要怎么样？要往上的时候了。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机会，我们有机会怎么样给基督显出他能力来，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没有软弱人，基督能力不能覆庇他。就像一杯水是空着，一个杯子是空着的，水就能装进去。如果杯子是满的，水就倒不进去了。有软弱的人，基督能力才能有机会来覆庇他。所以保罗夸他的软弱，因为他软弱的就叫主有机会做工在他身上，对不对？叫神在他生命当中有路可以走。那时候我们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路都关紧了，都关闭了，对自己的想法为想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没有路可以走。主也叫他有机会证明主的能力。主说，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不怕软弱，只怕不认识主的能力和不信靠主的能力。有一个寓言故事这么说，神要找一个肯顺服的人为他做一件事情。结果有一位自认非常顺服神的人来了，神父问他说，这里有一块大石头，请你为我推。听好，请你为我推。那人就遵照神的吩咐，每日就殷勤的推啊推啊，日子过得很快，已经经过六个月了，那时候从来就没有动过一下。那人开始 不理解，渐渐变得很抱怨了。一日神终于来了，他问他说，你有照着我吩咐做吗？他说，当然有啊，可是没有用的，那石头一动也不动啊。神说，这就对了吧，我只吩咐你怎么样推石头，没有要你去推动它。可是你看你的大腿，你的这个大腿，你的手臂，六个月下来已经怎么样？强壮多了。你请看你的手臂，你是名副其实的 Armstrong 了。你真的是 Armstrong 的一个人了。是的，弟兄姐妹，神的计划常常和我们想法不一样。当保罗超一般人的属灵经历的时候，神把一根刺什么加在他的身上，免得他骄傲，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根刺是什么，但肯定的是令保罗不好受的，以致怎么样？他多次求主把那根刺拿掉，可是神并没有答应他。他说我的软弱，我能力在软弱上显得完全，对不对？好，弟兄姐妹，想请问你一件事情，什么是你人生中的一根刺？在你现在的生命当中，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在你现在的处境当中，在你现在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上面，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一根刺？而这根刺，你神要你写的功课，你学到了吗？你学好了吗？好消息是，神的恩典比你生命中的刺还要大，大到可以完全的遮盖那一根刺。神有时没有照我们的祈求来应允我们，真的有时候没有。然而他有另一种回应，是我们有能力和有出路来面对。是我们有能力和有出路来面对这件事情。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感谢神总是用不完美的人来完成他完美的工作。好吧，我们来念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神，神总是用不完美的人来完成他完美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从今天早上的经文当中看见保罗的一生的经历当中，是你如何带领他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因着信靠顺服，是你将一根刺在他身上，可是也借着这根刺，你的能力在他生命当中来覆庇他一生一世。我们感谢主你。主啊，我们喜欢成功，我们喜欢顺利，但主啊，当我们在失败，当我们在挫折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从中也看见神，你在那个时候要加力量给我们。 是使你彰显你的工作跟定能力的时候，走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路可走，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力颂，请站起来。
赞美神圣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